在这对你说，你是我们的至宝。哦，你是我们的至宝，不仅是无价之宝，你是我们的至宝，你是我们唯一所爱。哦，你是我们唯一所求。哦，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你是我们唯一的想念，你是我们唯一的唯一。哦，主啊，你是我们的一切的一切。主啊，我们得着了你，我们有了你，主，我们就有了了一切。哦，主，我们就不断要赞美你，我们就不断要感谢你，我们不断的要长生在你的里面。哦，主，我们不断说你要来得着我们，而且你要完全的得着我们。哦，好像真的我们整个人是充满了你，你就充满我们这个人。好，叫你这位至宝的神从我们身上，从大小事情上，从我们的思想意念，从我们的动作，都能够从我们身上彰显出来。好，叫人真的看见在我们的里面这位至宝就是主耶稣基督你自己，恩待我们，与我们同在。哦，主啊，你的灵不断的浇灌充满。哦，复活的主以马内利不断的显明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好，叫我们所做的就是彰显这位至宝的神，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那我们再来看撒母耳记上第十五章，我们就看啊这两节的经文，22跟23，我们就看这两节的经文。十五章22跟23节，我们一起来读。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献和平安祭，岂如听赠与锦顺从生育公羊的有与食结束的罪的反滚的罪和你既牵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愿意你做王。昨天我们花点功夫啊，特别从22节，姐姐要告诉我们，这些经文不仅是就是这个撒母耳这样的说，基本上这些经文有两个，一个呢就是好像个唱诗一样的，就有押韵的。所以呢，一说这句话呢，不是一个所谓的很就是很深的思想，是可以在你的心中，在我心中常常甚至用来唱的。一说是常常用来提醒我们自己的。OK, 所以这句话好像有个哎呀这个好像我们讲一些的口语里面讲哎呀不要太怎么样了，就一些的话是用来这个所谓的提醒啊。那这句话就是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话呢？听命胜于这个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这个油脂等。这是一个一说这句话是应该放在我们的心中。那而且这句话在这个语文的里面，在当时这个特别刚刚已经说过了，好像是一个在神面前的一个心态。这个心态是我们常需要被提醒意思说我们不要只看见外面的所谓宗教的行为，我们甚至不要以那个行为做到了就认为我们所做应该在神面前都蒙他悦纳。当然我不说神不喜欢我们做一些比如包括献祭啊等等，但是要紧的外面所做的我们里面，比如说保罗就在这个罗马书就讲到了如果你行割礼但是没有遵从神的律法，这个割礼就是假的割礼，或是说那个就不叫割礼，在原文字那句话讲得更严重了，你行的割礼，但是你行的割礼如果你不照神的话去做，割礼是没有用的。讲得更白一点，那个割礼那个礼是因为割礼就把一个皮给它割掉，而且那个皮会长出来。所以对犹太人讲，这是个不仅是一个很严重的提醒，坦白说是一个很严重的所谓指控，可以这样子说。如果你没有遵守神的律法，只是外面一些宗教形式，这些宗教不仅是没有用，而且宗教形式捣乱是会所谓来控告你。等一下我们会谈谈这句话。以前我真的不是这么清楚，哎呀我能够，我们常说神啊我尽力做到就做到，做不到也没有办法。后来发现做不到是非常严重的事情。那当时说呢，哇神这样要求太高了。不过神说我让我 第一个，你做到也不是因为你有本领做到，你的做到是因为我的灵在你的身上，是因为圣灵的力量你才可以做到。所以有神的话，圣灵帮助我们明白神的话。第二个，有神的灵，圣灵帮助我们能够把神的话清楚。所以神要求我们，你不仅要知道我的话叫做命令，而且你要活在走活出我的命令来。所以当你讲到圣洁的时候，我已经讲了好多次，你们要圣洁，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这不是一个要求，意思说不是一个好像过分的要求，这是一个期待，神对你的期待。如果他是王，他希望他的儿子将来就是王，他不会说哎呀我的儿子没有关系了、只要他不做乞丐就好，做一个王没有这种心情。可能你做父母也没有这样说，在我的家中你长大你干什么都可以，你会有个期待，但是一个高尚的期待，不是说职业的高低，但是一个尊贵的期待，我的孩子应该有个怎么样一个在这个长大，在他这个生涯规划当中，不仅有个所谓的他的职业，但这个职业更有个崇高的所谓一个尊贵的一个所谓的理想在里面等等的。如果人做我们做父母的都会有这样一个想法，那何况是这位创造我们的神、拯救我们的神。昨天我提了一下，另外一个很重要，这个语文告诉我们不是做个表哦，原来这个听命胜过献祭，所以献祭不重要，没有没有，是三件事情要放在一起。所以第一个，你有没有做一个对的，在神面有一个对的行为，如果用说宗教的规矩好，或宗教的一个所谓的行为好，这是对。所以拜神跟拜偶像不一样，是有他的，但是不仅是外面那个行为是对的，而且那个态度要对。所以为什么要做这个行为？因为我照神的话去做，叫做这个所说的态度是什么呢？就遵行神的命令，照神的话去做。所以不是自己想出一个这个宗教行为，是要照神的话去做，不是说一个善行。所以我讲的时候在这个他们 Facebook 把它弄出来说善行是件好事，但做神的心，照着神去做是一个对的事。他们把这话，所以善行是好事，好事当然是好事，但是好事跟对的事是有分别的，这个是有的。所以呢，如果对的事加上一个所谓的好的一个行为，一个表达，也是个美事，才有这样的把这几个字混在一起。但是更要紧的是对的事。当然，圣经讲到神的善的时候，除你以外，还是谁是善的？是讲到神是对的，神是善的。OK， 所以呢，这三样事情，但是呢，不仅我们的那个宗教的行为是对的，就是我们的一切的行为了，包括我们做善事的等，而且是因为照神的话去做的，所以我们是遵行神的命令，这是我们的态度。任何事情不是说我的看法我的喜欢，乃是因为神这样说，但你也不停在，否则只有这两样，慢慢只有一个所谓的宗教的行为或是一个宗教的一个理念，但如果没有另外一个，就是我这样做是会讨神喜悦，我这样做神自然而然就会喜悦，如果没有带出那个动机来，我们只是在一个宗教行为上打转，是很辛苦的事情，因为那个压力太大，因为那个压力太大。真的，我想各位都会说：“哦，你们做基督应该怎么样讲？你们做基督，哦，你这个做牧师应该怎么样怎么样？哦，你这个教会，又少，如果说这个资源多一点要怎么样？”你突然发现了。所以呢，我们那时候不讲吗？整个华人的命定啊是在台湾，台湾的命定是在台北灵粮堂，台北灵粮堂命定是在周牧师。你叫他长高都有点难了，那整个世界都压在他身上。感谢主，周牧师的心胸很宽，不见得他可以做每样事情，甚至做每样事情都不见得一定做得很完整。不过我相信我们只要做讨神喜悦的事情，那三个，这三个方面要在你的服侍，在你的生活里面要常常反复思想一件事情，从这三个角度来看，我该做还是不该做。昨天下午有个传道人跟我谈一些的事情我还是从这个几个角度来看，这是错的事。我就问句话，这是错的事吗？他突然卡在那里，因为他觉得这个事情在他理念里面不习惯，或是在他整个信仰里面他会避免这个事情，可能在过去他背景里面他大概没有这么深入思想这个事情是对还错。我说这件事情是错吗？ 他突然愣住，他就卡在那里面。他跟我说，牧师，这个观念我从来没有这样想过，只是觉得我们做基督不应该做这个人。那我说不应该说是因为错吗？是因为犯罪吗？后来他想一些理由以后，我就一一跟他思想这个理由。我这样人会不会贪心？我说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你什么，你贪心的话每样事情都可以贪，对不对？你去吃到饱你就一定贪，你更不需要有个什么特别的来这样贪心。这贪心不是跟这个事情，第一个有没有错？那更要紧的，保罗最喜欢说，他做与不做，甚至对事情他不去做，是因为什么？因为他要讨神的喜悦。所以很像，第一个你做的是不要做错了，是不打；第二个不要叫人家跌倒，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二个原因不要叫人家跌倒，就是做对的叫人家跌倒不该做，因为对的事情反而叫人家跌倒变成错。第一个明明是错，但不要去做了，包括你的嗜好啊，包括你的这个情欲啊。第二个就是对的事情本来是对你做，叫人家跌倒，给人家有疑惑，影响人的信心，不要做。那第三个做不做？最要紧是你讨神喜悦吗？是荣耀神吗？所以讨神喜悦跟荣耀神是一件事情的两面。常常就说牧师怎么讨神喜悦？你觉得这样做的时候你荣耀神吗？你吃也好不吃也好，因为那个真跟吃不吃有关系了。这个怕吃的时候吃的那些拜偶像的东西，保罗就讲清楚，如果没人告诉你拜偶像，你也起码从你的这个了解，这个东西没有拜偶像，那你就吃就，万一有人跟你说这拜过偶像，你就不要吃就是，免得人家跌倒，免得让自己的良心受控告。所以我说这是很重要，就是这个所谓三样事情。第一个，你的整个行为，我说不仅是所谓啊宗教行为，意思说就是所谓的这个来到教会聚会啊等等啊。其他在你的生活面，基本上犹太人没有分教什么叫做在世俗做事跟教会这个服事，他们的行为，他们的宗教行为就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所以他们的生活各样的行为是跟宗教行为放在一起，这第一个。所以行为要对。第二个，你的整个态度要对，一说不是你觉得对才对，是圣经说，是神说对才是对，那是一个绝对。那当时这个我们就需要追求更多认识真理。那第三个，就这些东西最要紧，造就你的心，你的灵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是让这样事情神喜悦的时候，你荣耀神的时候，神的喜悦也成为你的喜悦。所以我不像说过罗马书十二章越节成有意思，将圣经相当的活祭，这是圣洁，这是这个活祭，然后是圣洁，是神所喜悦。有没有讲一句话？这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就能够查验神何谓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如果你问保罗为什么这两个喜悦的方案是两个不同的喜悦，但是两个不同喜悦成为一个喜悦，前面第一节是让神得喜悦，因为这是神所喜悦，将圣相当。当你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如此如此服侍的是理所当然，敬拜出来大家就服侍，你就发现做的时候服侍就是能够，你就生活上啊，因为你祷告过啊，在职场上啊，在我该做不过，在教会的服侍我该做不该做，神告诉你怎么做，你就照着去做，所以你就能够就照着神的旨意，然后就你就能够查验。查验这个字不是思考的意思，查验是 taste， 是尝过一次，这没有说绝对的分别。但是保罗说了，不只是说你判断这个事情对不对而已，当你照神话去做，你就能够真正的经历到神的旨意是良善纯全，而且第三个可喜悦。这句话，神的喜悦，因为你讨神喜悦，当神喜悦的时候，神的喜悦也成为你的喜悦。你可以 taste 这个的 goodness， 这个所谓的这个，所以换句话说，神的喜悦就成为你的喜悦。所以服事，如果是一个对的服事，是你在世界上做任何事情一个最高峰。因为这样的喜悦是从神来的，是神的喜悦成为你的喜悦，不是因为你加薪，不是你升官内容的喜悦。我不说那个不好，那个只是 confirm 你的努力是对，但是有个喜悦，就是你服侍手是造神的心。当我讲到服侍，再说不是只是在教会司班啊小组长，你的服侍就是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荣耀神。 当你在生活里面荣耀神的，跟你的老板相处，跟你的部署相处，在这个开会当你做一个决定，或许大家做个决定，你的提出你的看法是因为有圣经的原则，你为的是能够荣耀神。我相信这是一个很重要，所以当神喜悦的时候，你会有个极大喜悦在里面，超过所谓世界给你的肯定，你的才干呢啊等，是从神来肯定。我想这是第一个啊，这几样事情真的鼓励弟兄姊妹啊，在你这个生活当中，哦，再说任何事情，从这个三个角度来看，我相信会对你的成长，对我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那完以后呢，后面这句话就很严了，很严厉了。二三节是解释这个二十二节，悖逆的罪行，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玩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罪相同。后面句话，当你有个宗教行为，但是却没有照神的话去做，甚至照神的话去做，因为你没有，你只是一个宗教行为，但你在做的时候，你照神的话去，你可以改变这些话，改变了说扭曲这话，解释这些话。我不说用了法利赛做一个例子，那网友因为基本上我们的动机不是这么单纯，虽然是一个宗教行为，甚至我说我照神的话去做，但是我的动机不是单单讨神的喜悦。那你要听懂我在讲什么，或是听懂撒母耳对这个扫罗在讲什么。这个一样的，有个很好宗教行为，人家看我，哦，这个人呢，这个好热心，然后来了一个，哦，这个人好像很圣洁，你看每一样事情都遵守神的话，但是在神法律上就典型了，他是一个粉饰的坟墓。真的，主耶稣讲这么多话里面，我认为这句话是最重，如果用现在俗语来讲，耶稣讲这话是最粗的，叫做粉饰的坟墓。那你要知道这句话，这个整个事情的严重性在哪里。如果行为甚至说造神的话，这样的神的话是一半一半的虚失，就这个稀释过了或扭曲过了，那为什么？因为你的动机，我的动机并不单纯，因为我们的动机有人，有我的动机，有人的动机在里面。如果是这样的话，神说前面讲的这叫悖逆，当我们不造神的话去做，或许我们离开了神的话，或许把神的话掺杂了我的想法，因为我有我的动机，我有我一个奉献的理由，我有一个服侍的理由，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是为了我，不是单单为神。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是悖逆，原来没有照神的话去做，百分之百的顺服基本上就悖逆。 OK， 然后后面一句话，这个叫做玩梗，这个字基本上就骄傲的意思，就自我的意思，就是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就 arrogant， 就是所谓到一个程度呢，他会狂傲的意思，可以用这句话叫狂傲，就这个人以自己为中心，其实跟前面悖逆是一模一样，只是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表达。如果是悖逆是跟玩巫术是相同的，如果是玩梗啊是拜偶像相同。严不严重啊？当然严重。旧约时候，你一讲到神的圣洁供应，没有什么可以妥协的，神就这样子。神的事情，所谓圣洁，只要掺着人的东西，当然除非你说我这个人是全然圣洁的，意思说天生你是全然圣洁，那就没话讲。不过圣经告诉我们，天生起码我天生就不是圣洁，我天生就带着罪的，那怎么办？所以在这位神面前根本拉不上关系的。所以罪变成一个鸿沟，有人这样的说，我们跟神根本拉不上关系。所以你会发现呢，如果你从这个角度去明白，今天我们能够来神面前，绝对百分之百一定是恩典。所以在我们里面那个的所谓的马马虎虎的心，或许我还可以为自己留一点的这个留一点好处的心，真的，除非我们不认为我们是一个罪人，有的话。我们承认我们是个罪人，你就知道我们在神面前是轻慢不得。OK， 那我再解释一下，悖逆的罪就是 rebel， 就是所谓 rebellion， 这个罪 与行邪术的罪相等。什么叫行邪术？就是 witchcraft， 就行邪术。这边有这个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行？比如说为什么你要改运？为什么要做法？就我们要做一些东西，就是你要做一个所谓一个宗教的行为，我们用一个听得懂，或是用一个叫做灵界的一个的动作，要改变。就从我的角度，我不喜欢这个。如果我还不认识这位真神的时候，我认为我不喜欢这个，我不认为这是神的安排，我不认为这是神的命定，我不认为神在这个过程里面是一个训练我的机会，我怎么会喜欢这个？所以有人讲说我叫改运改。所以 witchcraft 本身就是用一些的所谓灵界的一些的动作去改一些的，改变一些的所谓的事情，改变一些所谓灵界的事情。这个灵界当然跟你有关的，如果跟你讲了白一点是改变，如果说有个灵是掌管你，或有个所谓偶像叫神掌管你，哦，我不喜欢，我要改变。那但是如果这个事情的发生是出于这位真神，如果你要改变，我不神啊，就跟这位创造你的神拯救说，我不喜欢，我要改变，我要用一些的所谓灵界的方法来改变，这个叫做悖逆，因为你不顺服神。那我讲的这些，我只希望大家从一个字，这些东西你需要把不同观念把它串成起来，然后成为你的生活一个的所谓的原则。所以我常说呢，讲道有三个步骤。第一个要做解经，要回到那个圣经讲什么，千万不要说你想。第二个叫做释经，解释的释，叫释经，就这个的真理怎么发生在我的身上，对我今天生活有什么好用，就好怎么用法，不是好不好用，就怎么用法。因为总是有时间有文化的不同，所以我要回到那时就明白为什么撒母耳对扫罗讲什么，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当撒母跟扫罗讲完以后，那我要明白这么的这个真理，正面也好负面也好，这计较效怎么用在我的身上。不，当我去解经的时候就明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不得了，人死路是一条。我一说我们里面有多少的想着自己的想法，我喜欢这个不喜欢，我喜欢不喜欢，然后我就去改变，不仅用我的能力去改变，甚至我借着灵界的力量来改变。圣经说这个叫做悖逆，这个就是玩巫术的罪。不晓得各位啊，从小到大有没有算过命，从小到大有没有搞过这东西。先不要说神啊，我在面前好得很啊，我这么好你都不爱我。如果回过头想，我不想想，不是讲门了，再想想我自己，其实早就神就应该下个大雷把我打死，因为我背逆到直到我认识他。认识他有没有背逆啊？那另外一种背逆就不遵守他的话，有没有听过这个？以前是玩巫术的，我算命，我没有算过命，我自己，我起码我没有自己做错，在我的记忆，是我母亲把我算过命啊，还献给观音，还献给关公啊。所以我们现在有时候真的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离开神有多远，或者离开神那个原因有多么严重。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常常是真的很随便，甚至我们认为哎呀就错错一点什么，哦，人都是这样子啊，反正他太错太错，欧牧师你也错，所以我们将功赎罪。真的我被人家问过一两次，在外面的时候，牧师你讲的神这么严重，如果罪是这么严重，那欧牧师你有没有犯过罪？一说那你也死定了，我认为我一定死定了。这就是救恩的宝贵，罪在哪显多，恩典在哪里也显多，罪在哪显多，爱在哪里显多啊！不知道罪你怎么知道恩典呢？不知道罪的话你怎么知道什么叫做神的爱，叫做没有条件的爱呢？那后面一句话是梗，一个人的骄傲，一个人的狂傲，一个玩梗的意思就是 arrogant， 就是狂傲。我的想法才对的，人不能够碰我，我这样的讲法你们一定要尊重我，常常说你都不重到我的感觉，这就狂傲啊。 甚至到一个程度说那个上司要尊重你的感觉，甚至跟神啊，你要尊重我的感觉。为什么在后面与拜虚神和偶像是相同？狂傲跟一件事有关系，狂傲就是跟你做的事情有关系，特别你认为你所做是对的。如果你知道是错，你不会狂傲，尤其当你做对的时候。所以呢，你不有我上这个生培啊什么，有个学生就问我说：“牧师，我是很主观的，因为听他讲，所以他跟人家谈话相处的时候讨论会有些困难。”他自己就讲：“牧师，我该怎么办？”啊，我觉得这问题很难的，因为我觉得这很难解答。所以我就问：“你觉得这个所谓的主观是一个罪吗？”他从来没想到主观是一个罪。OK， 让我解释，我就跟他说，因为我本来真的不想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会太复杂，而且这个问题我要谈的话，就谈到这个真正的原因在哪里。那原因说，你觉得主观这是比较好听的话，你觉得狂傲是罪吗？为什么只有你说的才是对，别人的说都不对？为什么只有你的给的理由是绝对理由，我们给一些理由，甚至给我们一些看法，你都觉得不是理由，甚至不是最好的理由？为什么一个事情发生，你认为这样的做是对的时候，对到程度每个人都要听你，包括神也要听你的？神啊，求你改变这个事情，求你一二三怎么做。我们祷告就这样子。这弄了半天什么？就跟拜偶像有点关系。什么叫拜偶像？就是把你这个人，把我自己这个人高举起来，把我变成神了。虽然我知道不是神，但我还是认为我比跟神没什么两样。那我在讲，我是从解经来，不是我在那边讲一些的什么人生道理啊、哲学没有。完了这以后，我就发现我在神面前基本上是一点都站立不住，甚至有一点的好行为，怪不得这个圣经说我们就是有点好行为，人的义也不过是个这个破烂的外袍，根本撑不住。所以回过头来，我们才知道今天我能够活着，先不要说我能够做什么，甚至做得有点果效，我能够活着，就在活着当中有这么多的软弱，有这么多所谓亏欠，讲不白，有这么多的所谓这边叫做悖逆的罪，或者这边所说的这个顽梗的罪，神还允许我活着，甚至还给我有机会在职场上继续做下去，在教会还有机会服侍下去。请问这不叫恩典，叫什么？我不认为我已经完全知道恩典，我也不认为我现在。所以保罗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召的恩相称，有没有听过这句话？我不认为我的行为已经跟所遭的蒙恩相称，不 at least 最少跟我以前的想法很不一样。以前我是热心、忠心、殷勤，我觉得我很有本领，我很有等等，你们都听我的哦，这样做的话，你们都这样做的话，你们就对了，因为我是对的，所以你们要听我，因为我都对，所以神也认为我是对。神啊，你绝对不能够说我错，因为我也很对。你看，我们就搞这些东西，宗教的行为。没有加上对神话语的那个顺服谦卑，再没有加上对神的完全的讨他喜悦，就是我放下欧永亮我这个人。请问我们的行为，不论在教会，不论在职场，我们说要荣耀神是可能吗？我认为我自己做不来，我认为不可能荣耀神。我哇啦哇啦讲一大堆，我不见得会荣耀神。我很所谓的很热血，这个热血沸腾的讲，我要怎么样呢？我也不认为容易，因为在里面参加太多的杂质在里面，太多人，所以我在讲到，所以第一个讲到的时候，第一个我要解经，我要回到2000年耶稣对彼得讲什么，然后回过来听懂了耶稣对彼得讲，我说耶稣，如果你对彼得讲那个真理，怎么用在我今天欧永亮身上？这个叫做释经，解经叫做 exegesis， 释经叫 hermeneutics。这个东西完以后，礼拜天我要讲到，是对各位来讲，我真的没有定哪一个。如果你告诉我牧师你是对我讲，对不对？我从来没有想到你，我准备讲的时候我没想到你，我只是想到我所带领的整个会众。那这个道怎么讲，就是对各位有帮助，这是讲道学。 但前面解经释经做不准确的时候，讲道学就变成传一个知识，甚至传一个心理学，或传一个宗教神学，甚至可能包括传一个叫做成功神学。所以这些东西是需要花功夫的，但是我也相信一件事，只要神的话语出来，真理出来，有人会听了就很接受，他会调整，他会被安慰被鼓励，甚至有人听了他会觉得被责备，这不是我的事，只是神用我这个嘴巴把他心讲，那你听了就受责备，那是你的事，就是你需要在神面前，我说你的事的意思，我说你需要在神面前去光去对去处理这个问题，不是我能够处理这个问题。最后这个经文这样子解释在这里，千万有个解经这样说，千万不要用宗教的行为来贿赂神，贿赂神，贿赂神，千万不要说你做了这么多神一定会怎么样，就跟成功神也很有关系，不要认为你做了这么多神就，因为照我们这两天这样去了解宗教行为后面你的态度，态度的后面你的动机，你真的很有把握说你的宗教行为在神面前都站立得住吗？但我再说宗教行为不是只在教会里面，包括你在家中，包括你在你的社区，包括你在职场，哦，你就知道今天我能够活着，今天我们能够服侍，都是恩典的，都是恩典。当然圣灵会光照我们，临时会改变，赶快踩刹车，因为已经不对了。或许错了，圣灵光照我们的时候，因为那时候血气太盛，所以圣灵的声音感动都听不见。不过完以后安静下来，来到神面前，被圣灵光，哦，错了，我们就赶快悔改认罪。我说真正悔改，在这整个过程，我们会被炼净，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会被对付以后，我们就越来越单纯，单纯什么？单纯就对主的心意越来越单纯，做越多事情越这做事情越来越多的是单单的或更多讨神的喜悦，所以真的不在于人家讲你的时候是怎么样怎么样，根本不在乎，因为你的如果单单是讨神的喜悦的时候，甚至不是讨人的喜悦，更不是讨你欧永亮自己的喜悦的时候，坦白说人家讲你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关系？就还讲就是，那这个我还在操练，我觉得我比以前好多了。啊，人人讲一句好的，我也好像以为就我就就飞到空中了。人家讲一句这个有些的不同意的，我心中就难过得很。那现在是好很多了，是好很多。我说我们要服侍主说，你的心态是要对的，我的态度是要对的。OK， 不要只是行为对。所以善事跟做对的事情是有很大的分别，善事大家都觉得好，你也觉得很好，给人家称赞，给人家肯定讲，不，对的事情是善事的后面，还要看看你的态度，啊，还有再看看你的动机。那后面讲一句话很重要的，用这句话，你既弃这个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牵你走啊。这个有两个啊，就你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当你 reject， 很多时候神我没有我宗教行为，我每样事哦吃饭也祷告，在众人面前我也做见证等等等等等，我没有拒绝神呢、啊。不过神说 ，no， 你外面宗教行为，我不是不这不是我要跟你讨论，你还做的还不错，可能做的比人还多一点，但你的态度对吗？你是照我的原则去做，照我的话去原则做，那到后面。你是因着为了单单讨我喜悦的动机来做，所以如果就是单单的那个所谓的态度，我们不是这样的百分之百顺服神，神说基本上已经弃绝了我，你在外面再热闹，在我的在你的心中已经弃又远离了我，叫做不跟从我，这是撒母耳说的，或是神对撒母耳，扫罗已经不跟从我。那倒过来另外一个，我也会弃绝他做王，这有两个，他就是做王也没有能力，他不会发挥应该有的果效，就他是有恩惠，那慢慢，所以两个东西，最先的撒母耳在十三章，当扫罗犯这个不照神命令，撒母耳就跟他，神会把你的国度从你手中拿出来，意思你还是做王，但是你已经没有王的那个功能在里面。到了这个十五章的时候，不仅神把他国度 做王的那个影响力，就是那个的统治，这个管理的力量，管理那个责任从他身上挪开。这时候神也对他说，我也把你王这个身份也把他挪开。所以两个 rejection， 拒绝，一个是拒绝他应该在他岗位上带出来的功能。他虽然是总经理，他总是可能是部长，甚至王是总统，但是他已经不发生任何那个的职分的功能。最后神也把他那个职分装上完全的挪开。 OK， 讲到这时候我要 make 一个很重要的 point， 神给扫罗很多的机会，不是神跟扫罗你做一次两次错我就把你弃绝，神给扫罗很多的机会，但是扫罗没有在神的面前。那我还是在问，为什么扫罗借着撒母耳，如果有个先知，如果我是扫罗，如果撒母耳一直这样提，我会不会我应该不一样才对悔改？那为什么撒母耳不悔改？万一如果撒不万一问我扫罗不悔改，万一撒母耳就在旁边，我是像扫罗这样的话，那会不会我不悔改？如果我不悔改，扫罗不悔改，原因是什么？因为他看中的是他外面的宗教的行为，他用这个来支撑他的信仰。当然，神的拣选等等等等。这非常的放大是后面，神的拣选是绝对，神的拣选不会后悔，神给你有机会，但是神的拣选还是这样，神拣选了你或者拣选我们，能不能发挥那功能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神的拣选当中，过一阵子到最后，神的拣选，因为他也拣选后面他有先所谓的先见，神先看见，所以神已经在这个人软弱跌倒的时候或是以前，神已经预备了另外一个所谓人，另外一个方法。因为人可以失信，让我们的神如失信，人可以说软弱跌倒，但神他定义一个事情发生一定会发生，所以当神知道那个人不能够完成他信的时候，神已经预备了另外一个人，神知道这个的族群以色列不能够完成他使命，这时候神会预备另外一群人，叫外邦的人，就是我们。但是神的旨意在保罗说，最后以色列人神的选民也会悔改，但是另外一件事情。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当神把这个给他这么多机会，给他这等等，他不能够完全顺从，神就把他放在一边。这神早就知道，神会有另外一个安排，就是另外一个人来接，或是另外一群人来接，因为神的使命、神的心是永远不会改变。但是当众两个的前后先后的改变的时候，圣经用另外一个 term， 就是说神就后悔了。后悔不代表他无可奈何，后悔不代表他哦，他想来想去动，是因为他非常清楚他要干什么，而且这个事情是必定要发生。但是透过人，是人的软弱起起伏伏，神从来没有起起伏伏，是人的失信，但神从来没有失信。也因为神是神，他一定他所要神一定要发生，所以当人软弱的时候，神就兴起另外一个人；当这个的族群软弱掉，神就兴起另外。当这些人做法的时候，虽然是宗教的，该说整个旧约宗教行为啊，怎么规范他们的生活，甚至他们是你看读那个利未记啊、生命记就知道，连生活都规范了，什么可以吃，什么不可以吃，肮脏的不可以吃，什么这个有这个没有灵的不能有灵，没有灵的不能吃，有灵都规范，这个叫宗教行为。我不要说只是在圣殿当中，他的整个生活。所以在律里面，这个律法面有好几种，一个是敬拜的，一个是悔改，还有一个就是生活的律，这但是跟当时圣这个卫生很有关系。OK， 千万不要问，那牧师鳗鱼可不可以吃？哎呀，我要跟上，这跟解禁很有关系，因为现在的鳗鱼很多都是自己养的，不是在天然就很脏的，在当时那个鳗鱼是钻到那个泥巴里面，现在的鳗鱼都是所谓的养的，不是天然。但是到新约的时候又进到另外一个自由，不是你可不可以吃什么，但是我还是说，如果这个也有问到说啊，牧师血可不可以吃，那后来问一下我说我不会吃血， OK， 因为从饱的角度来讲不应该吃这个啊，就不是饱，对不起，是这个雅各啊，那个大那个是啊，是不应该吃啊，有三样事情，对不对啊，不要拜偶像，不要吃，不要淫乱，第三不要吃带血的这个 OK， 因为那这个是跟的。 那其实解释说不仅是旧约的律法，其实新约的手加上一个东西，不吃血是跟你的爱心很有关系。因为那天你要跟犹太人一起吃饭，一打开便当的时候，人家问你那个是什么东西，你说这是猪血，那犹太人马上就吐，因为他一辈子知道他不能够吃肉。所以在同一个 fellowship 里面，交通里面，你做这个让弟兄冒犯他的是不对的。所以也跟外邦人说不要吃。OK， 这是在这个使徒行传第十六章那边说的。OK， 啊，不，对不对？十五章那边说，不要捣怪。那有位弟兄，哦，那不是，那这个什么，这个麻辣锅，那猪血浇上锅里面可不可以吃？哎呀，我说拜托，你看我用这个来解释，你的宗教的行为不是在教会，是在你的生活里面，可以懂得我在讲什么东西吗？是你在生活里面。那这些东西你需要把真理弄进来，那真理当中就是解经了。为什么旧约是这样？那这个旧约讲今天妇女要不要蒙头，到现在还是有一些小群的一定要蒙头。教会要不要洗脚？为什么耶稣做什么只剩下一个就是洗礼，一个就是圣餐？为什么初代教会做现在不用做？这些东西就跟解经有关，在当时。但这些解经的原则找出来以后，那今天怎么用在今天？这个叫释经，解释的释，可不可以用在哪些可以用，哪些不需要？那今天我要跟各位讲，我可以同一篇的信息，我要去基层那边讲，可能跟各位比较是所谓的这个白领阶级是不太一样，原则是一模一样，但是用的例子是不会一样，运用上是不太一样。所以这些东西那个叫讲道，所以解经释经最后才讲道。所以我要说在这里，当你回到圣经，特别回到旧约的时候，你就越来越读圣经，你就越发现神的严厉到一个程度，你在神面前没一个可以站立得稳。所以也因为每个人在旧约的这样的神的面前靠律法没个站立得住，所以直到新约的时候，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啊就讲，除了律法神给我们开了另外一条路，这个叫做因信称义的路，靠着信耶稣我们才有路可以走，信耶稣才能够站在神面前。再说你要接受借着圣灵的工作，把这位复活主带你的圣灵，你才能够过一个成圣的生活，继续走在这个得胜路上。那我想这是我们需要在主里面常常思想。那我觉得神的话对我来讲，一方面我感谢主啊，在神面前我真站立不住，不感谢主我可以靠着圣灵能够站立在，靠着主的宝血我可以站在神面，靠着圣灵帮助我可以活出神在我上的所谓的期待也好，要求也好。当然我还有很多的学习，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学习，就一起在这边我们一起来学习来长进。 OK 这段经文我想这两节是很重要的经文，所以花了一点功夫跟他来思想。我们一起来祷告，一方面为我们认这位越来越认识这位神是圣洁公义的神，蛮有怜悯蛮有慈爱神，我们要感谢他。一方面我们要感谢主在我们上所成就的救赎，我们也感谢主借着圣灵工作把我们带进真理的里面。真理从一个角度，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的话，没有主耶稣工作，真理是让我们真的不是得自由，是受压制，就是说我们做不来。但在真理里面我们发现原来神的香这个要求是这样的，绝对这么高，但相对的神也给我们力量，借着他自己借着圣灵过借主可以把我们带进神的这个期待这个要求里面，这是莫大的恩典，所以真理也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开口同声的，我们请为这样的救恩我们献上感谢和赞美。哦主啊主啊，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谢谢上主成就工作，何等的奇妙的救恩，何等奇妙救主，继续引领我，引领我们每个人，引领我的弟兄，让我们一些走进信的走进你真理里面，赞美你，赞美见我成为和弦都是你的恩典，见我能够服侍在那边都是你的恩典，赞美你，赞美你，哈利路亚，赞美你，赞美弟兄姊妹，如果在这一方面有感动也可以带领我们来祷告。